好，我们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就来继续的来看今天要查的经文《生命记》。我们今天会从第十九章啊开始看。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有这段时间和众弟兄姐妹一起借着《生命记》上面的话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我们求你保守、眷顾和赐福，让我们借着你所给我们的话，我们都在你眼前蒙恩；借着你的保守和眷顾，我们都在你前蒙你自己的赏赐。感谢主，恭敬把心交托给你，愿你圣灵引导和开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就感谢主的恩，我们就来今天先来读十九跟二十这两章，十九跟二十两章。那么我们就请几位帮我们读哈，我们请几位帮我们读。我们先请那个呼米，你帮我们读一到十节，十九章的一到十节，然后再从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请慧兰帮我们读。好，然后这个第二十章的一到十节，那我们请这个怡君帮我们读。那十一到二十节，那我们请这一个秀文帮我们读。好，我们就这样请四位先帮我们读这段经文哈。好，那我们就请呼米开始。好，请。
好，耶和华你的神把列国的民剪除了，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的地赐给了你，你赶走了那些国民，住在他们的城市和房屋以后，你就要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得为业的地上为自己分别三座城，你要去为自己预备道路，又要把耶和华你的神给你做产业的地分为三区，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误杀人逃到那里就可以存活。规律是这样，无意杀了人，彼此又素无仇恨的，例如他的邻居同进森林砍伐树木，他手里挥着斧子砍伐树木的时候，斧头竟脱了吧，落在邻居身上，以致那人死了，他就可以逃到这城中的一座去，这样他就可以活命，免得报血仇的。心中怒火如焚的时候，追赶那些误杀人的，因为路途长远，就追上了他，把他杀死。其实他没有该死的罪，因为他和那人素无仇恨。我吩咐你，你要为自己分别三座城。如果耶和华你的神照着他向你列祖起过的事，扩张你的境界，把他应许赐给你的列祖的全地都赐给了你，如果你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行他的道路，你就要在这三座城以外再加添三座城，免得无辜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的神要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上，以致流人血的罪归在你身上。
第十一节，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你眼不可不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地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 他想要带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20章，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谁聘定的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
22节，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血气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布施人都灭绝尽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踏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19章啊，一开始1到13节是一个要紧的条例，这个条例我们称它就是设立逃城的条例。逃城，设立逃城在整个律法的精神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逃城呢以色列人要照着神的吩咐做所以这个逃城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将来在所住的地方，神给他们的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要选做城，然后在那个城呢就让一种人可以逃到那里去，就是误杀，误杀就不是故意杀的误杀简单讲就是说他没有杀人的动机，没有杀人的动机，那么本来跟这个人没有仇恨，也没有意思要杀他，但是因为在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就发生了对方就死了，所以这个就是误杀。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的就是这个从这里给我们的第一个就是他们要在所应许的地方，那么分成三段，就是其实就是按照眼见分三段，那么分三段以后呢再分定三座城分定三座城，那把这三段做逃城。在民数记35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们要有6座城， 那么约旦河东三座，迦南地三座。那约旦河东呢，是他们当时已经得到这个地了，所以呢，三座城已经选好了。但是他们到约旦河西边的时候，过了约旦河到这个迦南人的地，他们就要在当中选定啊三座城。那么三座城不能够很靠近，要先把地分成三段，然后每一段上面啊取一座城。那第二个，他们要预备道路，就表示说从这每一个地方到这一座城呢，都要有好的道路，都要有好的道路。他的目的呢，就是使一个人误杀人的时候可以很快的到达那一个城。好，那么我们就来看啊，这个到这个城啊，为什么啊？因为当一个人杀了人以后，杀了人以后，那么这样子啊，被杀的人的亲属就会想要报仇。这个因为血缘的关系，亲属的关系，所以呢啊，要去报这个仇恨，这个叫报血仇。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想到，那么第六节，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所以呢啊，他这边就讲到报血仇。那报血仇是一个很自然的神放在人里面的那样的一个公义的心啊，跟慈爱的心。因为当被杀的人跟你有这个啊亲属的血缘的连结，有这个爱的连结的时候，那么呢，当他不公义的事发生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必然有一股心意啊，要为他讨回这个公义。所以这种要讨回，强烈讨回公义的心，就是报血仇的心，报血仇的心。所以啊，这报血仇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啊人的一个公义的心啊。那么因为有这一个亲属的关系，所以呢啊，这个公义的心会更加的啊强烈。所以当一个人杀人以后，那么照神的规定啊，神的定规啊，人是需要报血仇的。如果不报血仇，就表示人啊不看待这个爱跟公义的关系。所以在当中啊，以色列人或者是啊从本心里面啊，人就有这一个强烈的报血仇的心，好，强烈的报血仇的心。好，所以当这个人杀了人以后，他就要开始跑，好，开始跑。所以分三段，所以这样子路途就不会过远。第二个，路也修好了，所以他就可以很快的跑到最近的那一个座城里面去存活，好，去存活。那么追杀他的人呢，啊，不能够进这个城，好，所以如果有人啊报这个误杀人了，然后他就逃到这个城，这个城我们叫他逃城，逃城。当他进了逃城以后，报血仇的人，那么呢，啊，他来追杀的时候，他就没有，就不能进这个城，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先缓和啊这个报血仇的来杀这个人。好，那么缓和了以后，不是就事情就结束了？缓和了以后，第十一节说，哦，那么本如果他是有预谋的，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然后再逃。那么第十二节，本城的长老，哦，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你无辜血的罪，这样使你们可以得福。所以啊，如果说这个人啊，事实上是谋杀人，但是他跑到逃城了怎么办？那么他自己城里面的人来控告了以后，这个自己城里面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到逃城去把这个人带回来，带回来然后致死他。好， 所以那我们就来看什么算是误杀人的。第四节讲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什么是误杀？这边就讲素无仇恨无心杀的人。好，素无仇，你跟这个人从来没有仇恨，那么是无心，就是无意的，无意的，哦，无意的。那么比如说呢，他就举一个例子，你跟你的这个邻舍一起到森林树林里面去砍花树木，那你手就拿着这个斧头砍，结果呢斧头的这个头就松脱了，就把对方给扎死了。好啊，这个在可以用想象，虽然现在的人不用斧头，你可以想象斧头你要很用力的去砍，所以当你用力的时候，如果前面那一个头没有扎得很紧的话，就会松脱。那松脱它如果是铁做的，那么呢扎到人就会有可能让人致死。这个就是无仇恨也无心杀的人。好，那这样子他就可以逃，因为他不是故意杀人的，不是有预谋杀人的，是没有仇恨的，所以他不该死，不该死，所以他不应该被杀。如果他被杀就是流无辜的血。好，所以呢那我们为了详细一点，我们再回到民数记三十五章再看一下。民数记三十五章呢记载的就讲的比较多，因为民数记三十五章讲的，所以生命记就讲少一点。民数记三十五章呢，比如说第十六节，大家如果翻到民数记三十五章第十六节的话，如果你用铁器打人致死，这个是故意杀的。为什么？因为铁器是一个容易致死的。如果你用大的石头会打人，或用石头打死人，这是故意杀的。所以第一个你要考量这个人是故意杀的。第一个是他使用的工具。工具，第十八节，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也是故意杀的。所以故意杀的不行。所以你要看一个人到底是不是误杀，第一个看他过程。那如果他拿的是工具，比如说你一时吵架打架然后把人致死，第一个你要看你的工具，第二个你要看你的动机，有没有怨恨，有没有怨恨，有没有仇恨，有没有怨恨跟仇恨。那么你看第二十节，人若因怨恨把人推打或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用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这些都不算是无辜杀人的都不算是可以跑到逃城没罪的。因为你从他的工具，你从他的动机等等都可以看出来。二十二节，如果没有仇恨，只是一时的冲动把人推倒，你也不是埋伏把东西扔在手上等等，那跟他本来无仇无意害他只是可能一时的口角冲突就发生了。好，所以二十四节就要审判，就要审判那么如果他不应该死，那你就将他入逃城。二十五节，如果他不应该死，你就让他待在逃城，不是他都不用受任何的惩罚你看他只能留在逃城，他保留了他的命，可是他二十六节误杀人的要留在逃城。二十五节说只等到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所以要逃城多久那就不一定了，要看这个大祭司可以活多久，等到大祭司死的时候他就可以出来。所以二十六节说误杀人的无论在什么时候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境外见他杀了他这样不算流无辜，因为他应该流到逃城，等到大祭司死了，死了以后他才可以回到他自己的本族本家去。所以一定要后面二十九节以后就是重要的提醒，如果判断的话不能够 啊，把故杀的人杀了，不能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哦。那么第二个，不能够收赎价代替，不能用赎价代替，哦。那么不能收赎价，如果收赎价就污秽了，地就被污秽，哦，地就被污秽，一定要很公义，哦。如果流无辜人的血，那个地就被污秽，就不洁净了，这当中会引发啊愤怒的。好，所以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民数记上的话，再回到生命记上来，我们再复习一下就可以知道。那么呢，啊，报血仇的心啊，是一个啊公义的心。那么啊，一个人杀了人，也应当受到啊惩罚的。但是如果他真的是误杀，那我们就要判定是不是误杀。但是即使是误杀，也不表示他都不需要承担一些啊责任，所以呢，他就要留在那个陶城里面，等到大祭司死了以后，他才可以恢复自由，啊，然后呢，在当中也不能够误判，也不能受贿赂，啊，也不能用其他方法取代，就一定要啊要照着公义啊来行审判。公义来行审判。那这一段的话，对我们现在的啊人其实思想蛮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就会看到说啊，法律上在判定有一些人啊杀人以后让人致死，到底要判什么样的刑罚啊？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些受害者的家属啊，很可能都存着强烈的不满。如果存着强烈的不满，他就会很多咒诅的话在当中，哦，所以这样社会啊，我们啊不能够只说啊给啊害人的人有机会，但是受害的人啊却都没有机会。那这样的社会不是一个啊公义的社会，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那么圣经强调的是一个公义公平的社会。公义公平的社会，所以这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思想，做一个思想，啊，所以误杀，啊，要能够经过审判，真真实实知道误杀，啊，然后误杀以后他还是要留在陶城里面等，啊，当然，啊，谋杀就应当要因他所受的刑罚受审判、啊，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比较啊，现在人的法律跟啊神在当时生命记的时候给啊以色列人的法，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其中的差别。这一段经文我们稍微停一下，1-13节有没有问题要问？
就是想请问一下，那个民数记那边说误杀人的要等那个大祭司死了以后，他就可以回到他的地方，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啊，这个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耶稣是大祭司，为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罪才得赦免。嗯，这个有个预表的意思在那里。
好的，谢谢。
好，那我们就继续看14节。啊，14节这一节就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以色列人啊，不可以挪移地界，不可以挪移地界，因为现在的人啊。通常我们现在有这一个 你如果有自己的土地的话，你会有一个啊土地藤本，然后呢，如果你买卖土地之间，你可以请人家做丈量。那么古代的时候没有什么丈量，所以他们通常是用明显的啊一个地上物来做地界，明显的地上物来做地界，所以这个明显的地上物来做地界就不可以挪移。因为啊，挪移的话啊，基本上是得罪神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先人当中所定的，所以先人在当中所定的，那么他就是一个承诺啊，是一个承诺。这个人跟人之间，神看重的是信实，看重的是一个约定啊。有一个约定以后，那么就要守约啊。人跟人之间不守约，会得罪神。会得罪神，啊，这是一个，啊，要紧的观念，哦。 好，因为神看重的是信实，看重的是信实。好，所以不能够挪移地界。那以色列人啊，一开始还注意这个，但是后来到这个后面的时代的时候，到啊列王的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先知就责备他们挪移地界，挪移地界啊，这个有强而有力的人就会去挪移地界啊，去欺负那些啊没有势力的人。好，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呢，这里讲的就是啊公平的审判，一个审判一定要公平公正。第十五节说，你不可以用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来定罪，总要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才可以定案。那么呢，所以要当心。第十六节说，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那么凶恶的见证人就是讲到啊，如果有一方的见证人，他想要用自己的强势，那么用自己的在当中的强势去啊，去压迫这个审判官也好，压迫这个受害者也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凶恶的审啊人起来的时候啊，凶暴的人起来的时候，他有暴力，他有啊这个啊欺压人的势力的时候，那么要当心，当心，这个要在神的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审判官面前，所以对一个啊这样的一个人就要非常的谨慎，要细细的查究，如果见证人真的是做假见证，做假见证陷害弟兄，那么呢，你就要用他想要带弟兄的那个方式去带他。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啊要紧的，就是这里强调的就是啊，要能够除掉这些凶恶的人，凶恶的人不可以挪移地界，挪移地界就是一种啊偷窃。同样的，一个人用强暴的啊那样的一个啊凶这个不公义的暴力的方式啊，想要去啊胁迫人的时候。这时候祭司审判官就要好好的调查，好好的调查，也就是说不要受这种凶恶的人的胁迫，那么查清楚以后啊，然后清楚明白这个人真的是诬告，那怎么样，那你就要用他想诬告人的啊回到他的身上来，回到他的身上来。二十一节说，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里用这几个字来讲的就是公平，就是公平，意思就不可以轻判，那么一定要公正，他告人的是什么，就以他所告的来对待他。为什么？因为是他自己作证的，他自己作证的，所以这是，做假见证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事。那么重要的就是要把那个恶从你们当中除掉，就是要让人不要有这种啊凶恶啊这种啊用自己的强暴势力去带人。所以这里讲要完完全全的啊照他啊所控告的啊来对待他，所以不可以怜悯，不可以同情啊，不可以给他啊任何这个啊这个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啊，总是要啊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所以这里啊讲得非常仔细，就是要啊为了让人跟人之间啊不会用这一个强迫的手段、强暴的势力去对待人。好，这是第十九章。停一下下，有没有问题？
牧师，那如果两三个人都作为见证，那怎么办？就是
这个，
那这样祭司就没有办法判定真假。
所以这个就要考验这个审判官的智慧，罪就非常大了。因为你看，一个假见证就已经这么大，如果两三个人，那就更大。好，那我们再来看二十章， 二十章是在讲到征战的条例，出去作战。那么战争呢，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说一个民族在这个世上，那么人跟人之间就会有征战的事，所以神说你们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你跟仇敌征战的时候要怎样？第一个，你要知道神与你同在，所以不要害怕。第一节，那仇敌比你马匹车辆多，人也多，你不要怕。第一个就要告诉以色列人，你面对征战的时候，虽然仇敌 比你强而有力，军事力量比你强，人也比你多，你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是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好，那么当我们要去做征战的时候要怎样？第一个不要怕，第二个祭司要在百姓面前宣告。第一个宣告说不要怕，不要胆怯，不要惧怕，不要战惊，不要惊恐，因为神与你们同在。所以第一个呢，要帮助百姓，那祭司自己要勇敢，然后你要帮助百姓要能够勇敢的面对征战。好，再来呢就很有意思的第五节，官长就要去跟百姓讲你们谁造的房屋还没有奉献就回家去。什么人可以不用上战场？第一个呢，你房子盖好了还没有行奉献之礼，奉献就奉献给神的礼以古代的人要盖一个房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他们通常很久很久才会盖一个房子，就像现在人买个房子也是一样都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你有了一个新的房子以后盖好了，还没有奉献，因为奉献给神的时候他们要准备很多的祭物，然后呢要献在神面前，然后呢要跟亲人这些人家属周边的邻舍一起欢喜快乐庆祝一个新的房子的落成可以献给神。所以一个人还没有感恩献祭，那么呢还没有享受到他所有的新的房子，那这样的人他可以不用去作战。第二种人也不用，就是你把你种的葡萄园那葡萄从种好了以后再等它长大可以开始收果子也要一段时间。所以呢，如果你种了葡萄园，那么呢这个不是指那个你原来有的葡萄园因为原来有的葡萄园每年都会有收成因为它已经长大了。这个你种了葡萄园，这个是表示新栽种的葡萄园，你可能要等一段日子才能够有收成。所以你要等个三年五年才可以有收成。在这个等的过程当中，那么呢这些你就可以不用去，因为你努力开垦了一块地，种的葡萄园你都还没有收成，那你就如果你战争不幸阵亡的话，那就归别人了，所以你也不用上战场去。所以盖新房子你还没有使用没有享受你所付出的不用去栽种的葡萄园还没有收成你也不用去。再来第三种不用去的人是你已经约定了期聘定了期聘定了期尚未迎娶所以你已经跟人订了婚约还没有迎娶，那如果你阵亡了，那你的妻就归别人，所以这个也可以不用去上战场不用上战场。然后第四种是更 有特别的，说如果谁胆怯惧怕可以回家去免得你胆怯惧怕让别人也胆怯惧怕这个蛮特别的 因为我们很难得有一个国家的君王会对他的老百姓这样说哈，这样说啊，你有这些都可以不用上战场哈，因为人都不想上战场嘛，但是以色列神的子民不是这样啊，上战场是所有子民的责任啊，所有子民的责任，所以他们都有责任要为自己的百姓征战，所以呢他们都要征战，但他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所以呢他有房子的，有葡萄园的，有妻的这些，那么你都还没有真实的得着这些，你就可以不用上战场。那么如果你真的是惧怕胆怯，也不用上战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那么这些都宣告完了以后，好，那么才真正的去作战。去作战的时候又很特别，第十节说你怎么样去参战，开始打仗。他说你先对那一个城的居民讲和睦的话他们若和睦的话，就是意思就是说要对方投降的意思如果你先跟他讲和睦的话，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跟你和好了，然后呢愿意臣服于你那你就不要跟他打。第十二节，若不肯跟你和好，还是要跟你打仗，你就围困他。那么神把那城交在你手里，你就杀尽男丁，然后妇女孩子牲畜城内财物成为你的猎物都可以归你。好，那么第十五节，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好，这里有讲了以色列人攻城，把男丁杀的，其他归他们自己所有，只能属于迦南地以外。迦南地以外，第十六节就讲迦南地以内的这些不行，迦南地以内的这些城跟百姓是神要赐给你为业的，所以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要把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为什么？因为是八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一节非常要紧，以色列人要杀把这些迦南人全部除灭，一方面是执行上帝的对迦南人他们恶贯满盈的审判，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人不要有任何的机会跟他们学，不要有任何的机会跟他们学那这些就是他们要谨慎的。那前面我跟大家讲过的以色列人从一个游牧民族开始进入到的一个农业的社会所以呢他们除了原来游牧民族他们会的，可是进到农业社会，农业的耕作的时候，很多是他们原来不会的。那不会的时候，他们如果留下迦南人，他们就会跟他们学。那么学迦南人的时候，不仅学那个技巧不仅学那个农业的知识这些农业的知识技巧，你背后他们会学很多很多这个跟偶像有关系的事跟偶像有关系的事。那么这个我们在每一个民族都可以看到这些在这些农事的后面自然就会有一些偶像崇拜的事就会在跟这些农事是会连结在一起的那原因就是因为古代的农民现在也是类似，就是都是靠天吃饭的，所以呢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农事虽然他们可以有经验累积，但是都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在这个没有十足的把握之下，就会跟信仰拉在一起， 就会跟信仰拉在一起。即便是我们这边的人以前也是这样，所以播种之前他们就会有一些祭拜的仪式，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祭拜的仪式。因为比如说他们担心这个天气不好，担心有虫害等等之类的，所以都会有这些祭拜的仪式。所以神就要他们不要留下这些迦南人下来，要不然他们就会偏离神，得罪神。十九节跟二十节是一个提醒，就是说当他们去攻一个城，如果许久攻不下来的时候，那么他们是围着这个城，那围着这个城呢，他们就要知道那么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一个是食物，是一个食物，第二个是材料，他们要两样东西围着一个城，那你东西哪里来，你要怎么拿东西吃，第二个你要攻打这个城，你的攻城的材料在哪里。所以他说这里就提醒他们不可以把树木砍花田间糟蹋，那么呢 你要留着树上的果子不要因为攻打这一座城，那么呢 就放纵仍然要有智慧的来做。好，所以我们来看二十章的时候，二十章就是一个以色列人依靠神的一个 征战的方式重点就是说他们要相信只要他们依靠神，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可以不用惧怕担心。然后再来百姓的当中出去征战不能够在当中内心里面有所挂虑不满的比如说你的房子刚盖好就被征召来作战这个心里面会有不平你拼了妻真要娶还没有娶，那么这些都不行。所以这些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就不要让他参与征战然后真正胆怯的也不要那这样子剩下来的才去作战，作战呢也不是一昧的就把对方给杀了就是要先让他们有和睦的有路可以走，只要他们臣服，那么就可以不用征战。如果他们抵挡就把他们除灭。那这些都是属于在迦南地以外的国家，对迦南地之内他们就要把它完完全全的除灭掉。好，所以这是这一章的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给以色列人的一个提醒。那这当中我们看到征战的时候两种首领要参与，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官长，一个是官长。所以以色列人的征战是跟信仰连结在一起的，不是只有这个国家以他们的实力去跟人作战，那么有牵涉到他们的这一个信仰的。好，我们这两章停一下，有没有问题？十九跟二十两章，十九跟二十两章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继续往下看二十一跟二十二两章，二十一跟二十二两章。好，那么呢，我们来先读二十一章跟二十二这两章。那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请几位帮我们读那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那我们就请燕琴帮我们读。那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就请雨柔帮我们读。然后二十二章的一到十二节一到十二节，那我们就请Rita 帮我们读然后十三节十三到二十一节，那我们请这个雷鸣帮我们读。好，然后二十二节到三十节，二十二节到三十节，那我们就请那个 Sophia 帮我们读。好，请。
在耶和华你身所立的地上，
若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只量到死的诚意，看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从人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恶的母牛猪，把母牛猪圈到饮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抹牛肚的景象。祭司利未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那城的众长老他们最要在那山谷中将所的景象的母牛都以上洗手祷告说，手这人的血，我们的眼看见这事，耶和华求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不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无血的罪必得赦免。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不血的罪。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中，你就如何。若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她便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然后可以与同房。你做她的丈夫，她做你的妻子。后来你若不喜悦她，绝不可为钱卖她。也不可当婢女待他，因为你玷污了他。
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人若犯该死的罪，却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床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面前受咒诅的。
如果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的路，不可佯作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若是他不认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佯作不见。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佯作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物你不可穿戴男人所穿戴的，男人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是树上，或是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是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得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是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 血的事就归于你家，不可把这两种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种子都要充公。不可并用牛与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者掺杂要做的衣服，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视为做对子。
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亲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神门长老那里。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亲口说他，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并要发他100色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他夫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因为他在夫家行的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遇见人有与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若有处女已经许配给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两个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掉。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给人的女子，强与她行淫，只要将的致死，但不可办女子，她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她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里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她，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玷污了这个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她父亲的衣襟。
就先读到这里，我们来看第21章。21章呢是讲到25章，这五章呢就把一些的律法做一些的提醒，做一些的提醒。啊，第一个就是说没有办法解决的谋杀。第一个就是说，你在迦南地的时候，若遇见有被杀的人倒在田野，第一节不知道是谁杀的，所以不知道呢，就是说你经过的详细的去查访啊，那你都没有办法查出来是谁杀的，所以这个叫做这里的意思是这样。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查访之后，你不知道是谁做了这个事，那怎么办？所以你就从那里往四围去量，看看哪一个城离这个案发的地点是最近。第三节，最近那一个城的长老就要取一个牛群当中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所以这个算是比较年轻的比较年轻的母牛犊，那么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所以带到一个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那里，然后打折母牛犊的颈项。然后呢祭司利未人的子孙就要进前来，因为祭司要代表这个他们是侍奉神的人，奉耶和华的名祝福。那么这样子呢在那个山谷所打折颈项的母牛在那里洗手，洗手，然后再祷告说，我们没有流这个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没有看见，所以求神赦免所流无辜人的血的罪，不要归在你百姓的当中，那么这样子就可以 在当中得赦免，除掉这个流无辜血的罪。那么在这里再讲到的就是说，一个人被杀以后，那么流无辜人的血呢，必然在当中得罪神，那必然在当中得罪神，那你可是又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谋杀的事怎么办？所以就由一个母牛犊来代替，找一只母牛犊。那由谁来出这一只母牛犊呢？就是由最近的那一个城来出这一只未曾耕种的母牛犊，然后带到一个不会影响到别人的耕种的山谷那边，然后杀了这一头母牛犊。那这样子以后他们就洗手，所以洗手这件事情表明无辜呢，大家如果有印象，就是比拉多做的这件事，但比拉多离这时候已经很久很久，2000年以上了，所以表示这个习俗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很早以前就有比拉多当时也是洗手说，好，流耶稣的血跟我无关，就是洗手。那这个是 很早以前就有这个。好，那这个事情最主要的就是以色列人神看以色列人是一个整体的不能说这个人被谋杀了，那么到底谁杀了我们都查了，我们查不出来查不出来就好像不了了之，不是的如果他们当中有流无辜人的血呢，那么是跟整体以色列人都有关，不能够当作无关，所以这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所以21章1到9节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整个社会的责任如果有人被杀是整个社会的责任那一定要能够找出凶手来，那如果真的实在找不出来，那么就以这一头母牛犊来代替。那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让以色列人能够看重生命而且不是说这个事跟我无关我不知道就没事，不是这样不会是说这个社会里面发生流血的事情那跟我无关或者查不出来就没事以色列人不能存有这个心态整个以色列发生流无辜血的罪跟整个社会是连在一起的这个观念到这个先知的时候也是一样，先知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先知会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当中的这些强暴的人怎么样残害百姓。那么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说，那罪应该是在强暴的人身上应该是在这些作恶的人身上，但是上帝看以色列人是一个整体，所以如果以色列人的百姓对这些都没有声音的话，他们事实上是会得罪神的他们就会受连累。好，这是1到9节。第10节就讲到人的一个欲望你出去跟仇敌征战，然后你看到美貌的女子，你就恋慕她然后呢就想要娶她为妻。好，那么如果这个以色列的男子真的要这样做的话，那么呢那你就要做一件事了，你要你把他就可以领他到你家里去然后把他的头发剃掉，修他的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在你的家，那么呢为他的父母哀哭一整个月，因为他的父母被杀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从当时的习俗来看的话，应该是不需要这么久如果当时的习俗来看的时候这个他们只要在当中为父母为父母这一个哀哭是7天就可以。 那么这边呢啊，他却要求他哀哭啊一个月啊、哦、一个月、哦、那么一个月是很特别的啊、哦、然后才可以与他同房啊、哦、就是这里讲到剃头发、修指甲、脱衣服，这是讲到啊离开过去的身份啊、哦、离开过去的身份。所以这边强调的就是如果你要娶这个女子啊为妻的话啊、哦、那么你就要让她让这个女子呢啊离开过去，让她离开过去的身份，也就是说她就是变成一个新的身份，被她父母哀哭之后，她就得了一个新的啊归得着一个新的身份。那根据这个新的身份，她已经啊离开她的本国了，他就变成以色列人的妻子、哦、所以他归按照这个做法归给这个男子的时候，他就变成以色列人的妻子。那如果他是以色列人的妻子，那么这时候啊，你不可以再随意的待他。十四节说，如果你不喜悦他，那你就让他成为一个自由人离开，成为一个自由人离开啊，不能够把他卖钱，也不能够把他当做一个婢女看他、哦、都不行、哦、因为这里算是你玷污了他，就是你用你自己的啊当时的势力占有对方，你用你的势力占有对方，那这样子啊，他不是一个自由的啊归给你的。好，所以这是十到十四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一方面在当中以色列人啊有可能照着啊以前的当时候的人的做法去娶这个美貌的女子为妻，但是呢在这里啊律法上给他们的是要先让这个女子啊女子那么离开她过去的身份、啊、然后呢在你的家住一个月，为他父母哀哭一个月，那这样子他完全跟过去做了一个区隔，那么成为一个以色列人的妻子，他归给你、哦、那既然归了就不能够、啊、随意的、啊、把他给、啊啊、让他出去，就把他赶走、哦哦、这个是、啊、十到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的、啊、这个这样子才是一个啊、公平的律法、哦、好，十五节到十七节再讲一个、啊、因着人的欲望、哦、从第十节开始都是讲到人的欲望、哦、人的欲望，如果你有两个妻，一个是你所爱的，一个是你所相对来讲、啊、比较不爱的、哦、所恶的，这个是不一定说你不喜欢，是相对的相对的、哦啊、你觉得你爱其中一个超过另外一个，但是呢啊，刚好你所比较不喜欢的这个妻子，她生的长儿子是长子，她生了长子，那么这是第十五节讲的。所以你分产业的时候，你不可以啊，使这个长子的啊位分啊给这一个剥夺掉。所以这里讲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不行。所以你仍然要把长子啊，还是要把产业多一份给他、哦、因为这个是你在当时年轻的时候生的孩子，他就是有长子的名分，这是给他的一个啊长子的特权、哦、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你不能够随自己的欲望，随自己的喜好、哦、那么有偏心，有偏心。好，所以十到十七节呢就是讲到人的欲望，人的欲望，人不能因为自己的欲望那么想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不行、哦啊、人一定要尊重、啊、尊重这个长子，因为长子、啊、这个名分，这个是原来这个长子所拥有的，那么、啊、做父亲的人也不能自己去剥夺他。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男人他不能因为打胜仗了、 喜欢一个美貌的女子，那么有了她又想要啊去赶她，不行啊。那么也不能因为爱一个啊误一个啊，那么就啊自己所爱的就偏心，这也不可以。好，这些都是没有按照啊公平正义做的事。再来是八节到二十三节啊，二十一节的一个提醒哈。十八到二十一节呢，这里是讲到啊一个顽梗悖逆的儿子。那么啊，如果一个孩子是顽梗悖逆，就是他非常叛逆，非常背叛，不听从他们父母的话，就是说啊他们的父母虽然惩治他，他仍不听从，就不断的啊纠正他，甚至啊训诫他等等，他们都不听从。好，十九节，那么这怎么办？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城门呢啊这个位置啊，本城的长老那里啊，城门口是一个以色列当那时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么啊大家在进行商业贸易的行为，在那边城门口，那法庭也在那里。所以如果我们读啊路德记就知道啊，那么这个波阿斯要解决啊这个他的继承顺位的问题，就在本城的长老那里跟那个致敬的亲属，请长老们做一个啊公证和见证。所以同样的，如果这个悖逆顽梗的儿子，父母就把他带到啊城门啊，在城门口本城的长老那里，然后讲二十节就讲到啊他的孩子是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贪食好酒这个就是他只顾在当中啊享受啊享受啊一切的啊享受，而啊在当中啊不去在当中做任何的劳力。如果父母是一个控告者，那么父母也是一个见证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一个父母来讲呢，他身兼的两个身份，他是控告者，那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也是一个见证者，两个身份放在一起，所以他们没有再另外找见证人。所以这个罪行呢啊就要由这个长老们来执行，那众人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样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警戒啊。这个是要紧的，因为这是什么？这是第十诫的第五诫。十诫的第五诫就是说什么？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那么在十诫里面我们没有讲到啊，不孝敬父母怎样？十诫的第一诫里面讲到说，哎啊，要啊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但是到后面律法我们就知道了，如果以色列人有别的神，前面我们讲啊，要把那个人治死；如果一城的人啊有别的神，就要把那一城的人治死。这个我们看到。然后违背安息日的，我们也看到违背安息日的也要被治死。然后再来看到第五诫，其实啊也是一样。那么呢，违背了以后也是要把这个恶除掉啊，就用这个啊用石头把它打死。这边都是讲到啊，在整个十诫之后律法的宣布呢，都是啊都其中有很多样都是为了啊，对前面的十诫呢啊做了一个延伸。好，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啊，不可贪恋，不可啊怎样作假见证等，其实都在后面这些律法的规条里面啊慢慢陈述出来。再来二十二到二十三是一个啊要紧的是，如果人犯该死的罪，然后把它挂在木头上。啊，这个挂在木头上是把处死的人挂出来给大家看，不是钉十字架的罪行，不是啊，因为那时候的人还没有把人钉十字架致死，没有，是一个死的再把它挂出来， 挂出来啊，就像以前的啊，我们这边的那个斩首示众啊，啊，斩首了以后把他的头吊起来啊，示众啊。所以这过去的人是把啊致死的人，然后挂在木头上，但是这个这边就讲到尸首不可以留在木头上过夜啊，免得污玷污了神所赐为业的地。因为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好，所以这个地不能够被玷污，然后呢，被挂的人啊也是受咒诅的，所以不能够让他过夜，不能让他过夜，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啊条例，很特别的条例啊，放在这边啊，让我们啊可以看哈，可以看。那这些重点就是什么？就是讲到这也是一个在当时的一个提醒，哦，让他们知道啊，这个事情当一个人啊得罪了神，那么被杀了以后，那么挂在木头上，用来警戒大家。那么呢啊，到晚上之前就要把它啊拿下来啊，不要继续挂在那里。哦，那么已经达到了那个目的，就把它啊拿下来。但是呢，它的重要的是，哦，重要的是是人得了警戒就好，不要让地受了污秽，必受了污秽。那这件事情就是要这个成为一个预表，因为在加拉太书啊3:13，使徒保罗就用这一个，哦，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说啊，耶稣啊为我们成了咒诅，耶稣为我们被挂在上帝面前成了咒诅，所以啊，这也是一个啊，这个跟十字架有关的事，在当中啊，做一个预表的提醒。好，所以21开始就讲到啊，一些律法的执行里面啊的一个提醒啊，1-9就是讲到没有办法解决的谋杀案。谋杀呢并不表示大家就说哈，没有办法就没办法，不是，仍然要有一个啊母牛犊来代替，因为整个社会啊在当中有这样一个罪，只是当时查不出来啊。然后10-17就讲到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原来的欲望，那么人就要为这个欲望来负责任啊，那么啊，不能够失去对待人的公平。再来就讲到啊，这个悖逆的孩子，那么呢，他的父母成为控告者跟见证者，所以他父母啊，把这个孩子带到本城的长老那里，那么就要做惩治，哦，那么啊，做一个惩治。但这种事情啊，应该是很不容易发生，但写在这边就是让我们看见。那么啊，神所在意的是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啊，在他们中间啊，不要有这一类的恶存在。那最后就是讲到啊，被挂出来的尸体不可以过夜，重点是不要污秽应许之地啊，玷污就是亵渎的应许之地啊，亵渎的应许之地。那么呢啊，这个只要流无辜人的血，会亵渎的应许之地。然后有啊不洁净的血啊，地就会被玷污。那用这个来强调那个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那后来用这个来让我们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那个咒诅。好，我们停一下，21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继续讲啊。然后等一下有问题，我们可以再问，没有关系。那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神所在意的事，啊，重要的我刚才有讲，重要的律法就是要以色列人，他们整个以色列人都要看重他们社会是，啊，一个群体，啊，不是只看到个人，啊，好，22也是一样，1-4就讲到他们要彼此相顾，啊，你看到弟兄的牛羊走迷啊，你不能说啊，你看到了你就啊，好像装作 不没看见，把自己藏起来装作没看见啊。这个我们现在的人可能比较啊，觉得不知道啊，难以想象啊。这个你看到对弟兄的牛或羊，要记得以前的人都是大家都是住在同一个区块，很少有这个啊搬家的事。所以你左右邻舍的牛跟羊呢，啊，日子久了总是会知道啊，这是谁家的牛啊，这是谁家的羊。所以呢，当你看到他们走迷的时候，他说你总是，这就是你看到的就是责任啊，你看见了，那么你就有这个关系上的责任啊，这是一个关系上的责任。那么你就要把这个牛跟羊啊带回来啊。那如果是你看到了牛跟羊，你不知道是谁的，好，第二节是不知道是谁的，好，你知道是谁的，那么呢，啊，你知道是谁的，你就给他；不知道是谁的，那你就等他来找，等他来找。第三节就讲到。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驴或衣服都一样，哦，那么呢，啊，你就是不是说只有牛羊，其实其他的也是一样，其他的也是一样。你若看见弟兄的牛驴跌倒，哦，不可以假装不看，没有看到，那么啊不去帮，哦，所以一到四节就是讲到一个责任，哦，讲到一个责任。这责任就是当你看到了以后，那么呢我们就有那个责任，看到的责任，他需要被帮助的责任，我们就有被需要。有人跌倒了，有人在当中有需要了，那我们就应当 去帮助。所以这里是要彼此相顾，彼此相顾，不能说啊，这个我不认识，这个与我无关。那么在刚才我们讲社会是一体的，所以看到了就有这个责任，这是一个要紧的。第五节是一个，啊，特别的，啊，特别的。第五节这里讲到神所憎恶的，神所憎恶的呢，啊，通常这一节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方式呢，啊，通常是跟，啊，当地人的信仰有关，哦，这一句话通常指的是，啊，与这个宗教信仰有关。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穿戴妇女所穿戴的，这样的一个 形式通常是在，啊，在从考古里面去看，就是他们在宗教的习俗上的时候会扮演异性的穿着方式，啊，来做宗教的一个仪式。那么所以第五节这个呢就讲到，啊，不要有这样的，啊，不要这样。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看到从第五节开始呢，啊，再讲到一个是尊重。尊重什么呢？尊重神的创造。我们先看后面的，然后再来看第六节。你看，我们先看第六节，哦，第六节，你若遇见鸟窝，哦，在树上地上有雏有蛋，哦，啊，母鸟伏在雏上或蛋上，你不可以把它一并带走，哦，就是说，啊，神造的母鸟来孵蛋来养小鸟，那么神创造 母鸟他就有这个本性去孵蛋跟养小鸟，所以这时候他就很容易被你抓走，被你抓走。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情况，第六节说你不能够把它带走，你不能把它带走，你把它带走你就怎样，你就没有尊重神的创造，哦，那么呢他说不行。第七节说你总要放掉母的，哦，你如果其实小的鸟，那么你就可以享福日子长久，哦，就是啊，其实这里强调的就是你不要去这一个啊，让这个神既然创造了，让母鸟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 一个本性，你就不能够在当中，那么呢啊，因着他的本性啊来捉拿他啊，这是不行的，你要把他放走啊。如果你要的话，就只能取那个小鸟，那你知道你取小鸟你只能养它，所以大概你也不一定会去要这个小鸟。第八节，你要这是这，所以这边我 就提到了啊，这边呢就是讲到要尊重神的创造，神的创造。所以啊，一个人在一个 生活形式上也要尊重神的创造，神的创造。所以这里就讲到男女的时候，他们神希望他们在社会当中尊重上帝创造，上帝创造。所以这一节在当代的时候，有尊重神的创造，也有这个啊信仰的啊宗教信仰的一个理由啊，这样吩咐他们。好，然后第八节开始就是要讲到啊，要能够多有一些设想，多一些啊考量，很多事情要多一些考量。比如说你建造房屋，在四围安上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这里就讲到说啊，这个以色列的房子呢，一般来讲啊，楼顶上是可以上去的，就是阁楼上可以上去，所以有人上去的话，你就要有栏杆，免得人摔下来，摔下来那这个罪就算你，因为你没有一个保护的措施。那第九节啊，第九节这里讲到两样的种子掺杂种在一起，那么呢啊，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啊，不要掺杂，不要掺杂，你这样种，只要把它啊充公，充公就是把它献出来，把它献出来，就不再属于你的，不再属于你的，把它献出来了。那羊毛跟细麻两个也不能掺杂一起啊，混在一起啊。这个在这个也是一样，在其他的啊立位记上面也这样说啊，立位记上面也这样说，就是不要掺杂在一起。这个不可掺杂的规定呢啊，规定就是神啊，主要的就是神要他们啊在当中啊有所分别。有所分别，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那有人认为这个掺杂混在一起的重点，就是要这个当时的一个习惯，那个习惯有一些学者认为是也是跟信仰有关，他们觉得这样啊掺杂着种可能会得到比较好的啊这个收成等等。啊，或者是啊，衣服有羊毛、细毛这样掺杂所做出来的啊，跟这个他们的可能跟他们的行敬拜巫术有关，所以这些都是神啊不要他们这样做的，不要这样做的。好，衣裳坠子这个我们提过了，衣裳坠子就是要他们啊在当中啊能够去纪念啊神的话。啊，这个是在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节，我们可以看一下民数记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坠子，又在底边的坠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坠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所以这里讲到的这一节呢，突然说，哎，你要这样子，其实就是一个圣洁，就是一个分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所以这边呢，这几节强调的重点呢，就是什么？就常常提醒自己，是一个我们是一个群体，是被上帝分别出来，分别出来的形体，是群体，上帝是要遵行神话语的群体， 所以要遵行神的一些命令。好，那我们再把22章呢再很快的看一下。22章一开始讲，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在一起，大家是一个群体，彼此是有家人的关系，所以你看到你弟兄的牛羊驴走迷，你就要把它带回来。如果你不认识，不知道是谁家的，你就先带回来，那等到别人来找的时候再给他带走。那知道你把他带回来，不就不是带回来就没事了，你可能还要给他吃给他喝。那么牛驴跌倒了，你就要把他拉起来，把他拉起来。好，再来呢，要能够尊重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好，那不要在当中，总要知道神的创造，不要只是为了自己的想要，自己的喜欢，不行。然后盖房子，你总要多加设想啊，让这个来到你的家的人都能够能够不会有危险的啊。然后也不要有迦南人那一种掺杂的思想，以为种子掺杂在一起收成会比较好，以为种子掺杂在一起，那么呢就好像可以得到这些偶像的喜欢，这些都不行的不行的。如果你这样做，那个地就要献出来，献出来，充公就是献出来，不再归于你这是很严重的，对不对然后你不可以用牛跟驴并用牛驴耕地，就是你用牛就牛，驴就驴，不要把它并用然后也不要用掺杂的料做衣服，当然这些是旧约的规定了，如果用在现在就不行。我们现在你去买衣服，你去看它的成分，都是百分之多少的棉，百分之多少的聚乙烯等等，现在很多都是掺杂的那么当时就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是属神的，所以他们要跟这些周围的百姓有别。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来继续看十三节。十三节呢，这里讲到人娶了妻以后，那么呢之后十四节说信口，就是说因为对这个妻有所不满，有所不满，就是随口说的话信口说他，就是说他什么？说他有恶名就是指控他 不是一个贞洁贞洁。然后他说我娶了这个女子与她同房，见她没有贞洁的凭据。那贞洁的凭据呢，是一个 蛮特别的贞洁的凭据在这个中东地区还有一些地方还有这样的习俗，就是新婚的初夜呢他们有一个染的血迹的床单那么就把这一个呢交给由 新娘子交给她的父母保存，这就是她的贞洁的证明贞洁的证明。所以这是古代人的一个做法就是第十五节就讲到，如果这一个人控告他的妻子是不贞洁的，然后他父母就要把曾经有了这一个贞洁的凭据拿出来，拿出来以后交给谁？同样交给城门口的那个长老那里，那由他们来做来做审判以这个为证据他说他的这个女婿说他没有贞洁的凭据，这就是贞洁的凭据。然后这个布拿出来在长老面前做证据的时候，好，十八节，长老们就要捉拿那人，还要惩治他。惩治他呢要怎样？罚他100舍客勒银子惩治到底怎么惩治惩治呢，他可以鞭打他可以鞭打惩治这里没有讲要如何惩治，那么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鞭打鞭打。所以可以知道说这个长老们可以根据这个男人的恶行那么呢可以实行鞭打鞭打。那么鞭打以外再罚他100舍客勒银子， 这个一般啊是聘礼的两倍，因为你如果看下面二十八节，男人看到一个啊没有许配的处女跟他行淫，然后被人看见了，这男子就要拿五十色克的银子，五十色克的就是一般的聘礼，一般的聘礼，所以这边一百色克的银子就是啊这个两倍的聘礼，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丑名就是这个令人啊羞愧的名，加在一个以色列处女的身上。好，那么这样子之后，这个女子啊，女子仍然做他的妻，而且他终身，终身不可以休他。哦，但是呢，反过来，如果这个女子真的不是一个贞洁的，没有贞洁的凭据，那么就要带到家城门口啊，本城的人用石头把他打死，哦，因为这是一个啊丑事啊，在以色列当中就要在他们当中把这个丑事除掉，所以不仅这个女子啊受了这个惩罚，她的父亲也受了这个，父亲的家也受了这个丑名，哦，所以十三节开始呢。这边在讲到的第一，前面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是讲到啊，要看重那个贞洁啊。然后二十二节开始就讲到一些其他行淫的，比如说二十二节讲到有人跟有丈夫的妇人行淫，那么知道了就把两个人一并致死，一并致死啊。啊，这边这个呢啊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基本的原则，所以二十二节先讲一个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基本原则讲完了以后呢，然后再讲其他的特例，啊，一些特殊的例子。好，特殊的例子是什么？比如说，这个女人呢，啊，已经许配了丈夫，那么有人在城里与她行淫。两个人就要把他带到城门口用石头打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喊叫。城的意思就是要知道以前的城跟现在不一样，以前的城街道是非常窄的，那人是比较密集的，所以如果他在 城里面有人要跟他行淫，他如果喊叫的话，那么其他人就会听到，但是因为他没有喊叫，所以表示什么？表示是他愿意跟这个男的行淫，所以这两个人都要被带到城门用石头打死。那么二十五节，如果是在旷野的话，你只要把这个男的致死就好，因为啊以前的人口稀少，在旷野的时候他喊叫啊也没有人啊可以听他听得见。好，那所以二十六节说不可半女子，因为她没有该死的罪，没有该死的罪，那因为她喊叫也没有人救她，所以这个是特例，在这中我们可以看见，所以这边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要把行淫的两个人啊一并处死，那么就要看了啊有没有一个是被胁迫的，被胁迫的。二十八节，如果他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啊，与他行淫，那么这里讲到与他行淫了以后被人看见，被人看见这个字不是当时被人家抓到，而是公开的，公开的，当他公开出来了以后，那么男子就要给女子的父亲聘礼，然后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因为他玷污的，玷污就是他占有的这个女子，占有的这个女子。好，所以如果他照一般的啊聘礼娶妻的话，以后不满他可以休他，这是后面我们会讲的条例。但这边你占有的他，你就不能够休他。三十节就是讲到继母，继母就是指到这个父亲的另外的妻子等等，这些呢就是不可以，不可以，那么不可以用衣襟掀开父亲的衣襟， 附近的义金啊，这个义士通常就是啊用婚结婚的啊一个代表啊，结婚的代表啊，这就是啊结婚的意思，就是说不可以与他啊与这个继母结婚啊。这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曾经啊出现过啊啊，这个掀开义金的意思就是啊侵犯他父亲的啊婚姻。所以20-13节到30节呢，就是讲到啊男女的关系上的一些特别的例子啊啊，我们整理一下就可以知道啊贞洁的这件事，还有通奸的这件事，还有啊两个人啊苟且做的事、强暴的事啊，或者玷污的事，还有乱伦的事啊，其实他有这几个啊特例在当中啊在阐述。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啊，13节一直到21节，这就是看重贞洁，22节就是通奸啊，那么23节就是你可以喊而不喊啊，24节就是啊，再来25节到27节就是被强暴了，28节、29节就是玷污的人，那么30节就是乱伦的事。所以他把一些的特例啊在当中啊陈述了一下啊，让以色列的百姓审判官知道啊要怎么样去对待，也用这个来教导以色列百姓不要啊做这些啊惹神愤怒的事。所以我们今天呢读的比较多一点啊，19、20、21、22我们读了4章啊，那我们很快的再把它看一下啊。19章开始讲的是逃城啊，逃城就是讲到啊，神虽然是知道人杀了人以后有报血仇的心，但是对误杀跟谋杀这两样的处理是不一样的。误杀的人啊，仍然要让他有一条活路可走，但是有一条活路可走，他仍然要啊被局限在一个逃城里面。再来呢啊，人一定要能够在当中啊，要注意啊过去的地界，然后一定要啊在所有的审判上一定要公正，一定要公正啊。那20章比较特别，就是出去征战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注意征战的时候注意的事，那这边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也是一样啊。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虽然我们不是把每一个弟兄姐妹啊，在一些啊大家都要一起做的事情上头，我们也不是说都看成一样啊，不是说征战每个人都要去，然后大家就平等对待。其实也不是这样就平等哦，那不是有些事情大家都要公平均摊，然后我们就平分给大家，这样就公平了。其实也不是这样哦，即便是征战这样的事，也可以有一些思考哦。那人盖的房子啊，葡萄园聘的妻，这就是他当时的情境，我们要考量哦。那除了这些外在的情境要考量，内在的也要考量，他就是胆怯啊，那我们也不能强逼他哦。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在当中啊学习的一些原则。21章之后就是一定要知道整个以色列人他是一个整体的哦啊，一些啊无辜的血的事呢啊一定要慎重的看待哦。那面对人的欲望，不能够失去公平公正，也不能够使人原来有的权利被亏负，不行。然后再来啊，别人的一些需要上啊，我们也要能够啊去思想啊，因为主耶稣讲，我们希望人怎么样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我们自己的牛羊走迷了，我们希望有人帮我们，同样的，我们也要帮人啊，然后也要尊重神的创造等等啊，这些都是这几章告诉我们的。好，我们停一下，今天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或讨论的？
22章那边他说， 你如果看见弟兄牛或羊迷失了路啊，
嗯哼，
不可以。我觉得那个是不是在圣经经文里面有说，主耶稣说你在安息日看到是弟兄羊迷走失，就是不把他找回来嘛？就是说，是不是这样讲？
对，主耶稣当时有问他们嘛，因为他们不是讲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吗？对不对？那耶稣说，那如果你看到牛羊掉到井里面，你要不要把它拉起来？
Okay.
你不能说啊，因为今天是安息日，所以就不拉，不拉它就死掉了。
所以跟这个有点关系。
其实就是也是一样相关呐、因为律法有规定，你一定要帮，你一定要帮啊，对不对？那边说安息日不可做工啊，那就表示说，你主耶稣用这里就让他们看到说，那你要遵守安息日，就不能做工。但是你要看到牛羊掉下去井里，那你要拉它，这也是律法规定的啊。那你的选择是什么？所以你们这给我们记得哦，就是律法的神的给我们一些原则，在使用上的时候，我们都要有用一些心思去思考啊，也求主给我们一些智慧去判断。有一些这个律法上的规条，虽然我们现在不这样用，不过这些精神我们要看得出来啊。这些精神里面，我们就是看的就是我们要彼此尊重，彼此尊重，那么也要把彼此看成同样一个群体来看待，同样一个群体来看待。那神所看重的是公平啊，做人是一个公平，然后是一个信实，那不能够侵犯别人的权利。那么人自己要对自己的所行的负责任啊，人自己要对自己所行的负责任啊。那么人在当中你不能够因为自己现在有想要的就这样的，那不想要的就不要怎样，这些都不行的啊。人为自己的欲望所做的，都要对后面承担那个要承担的责任的。那这当中还有一些我们现在觉得比较奇怪的，但是记得很多都是跟当时代的这个信仰有关的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时候可以了解就可以。
你哥在21章啊，
是
他就说迦南地以外的国家就是要这样，迦南地以内的国家是这样。可是问题是迦南地以外的国家也是拜偶像的呀，那为什么却是迦南地以外的国家他可以，就是说妇女孩子他不要，他不能灭尽，然后迦南地以内的他就要灭？因为他们以后也是从历史上来看，后来这些迦南地以外的国家也就过来就是侵扰以色列人嘛。
嗯哼，他们是这样子如果是迦南地以外的不会跟他们住在一起不住在一起影响比较小，住在一起影响比较大。好，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继续看见你最后借着摩西在吩咐以色列人在律法中所要注意的话。我们看见主啊，你何等在乎你的百姓能够彼此能够看待，彼此能够相助，也能够彼此能够注意圣洁特别是在婚姻的关系上，特别是在人与人的互动上都是做一个有爱心有怜悯人的心的人。我们也从这里看见你要我们跟万民有别特别是在整个社会上生活行事为人上，我们都要能够自己谨慎，免得把一些这些你所不喜悦的事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主啊，我们也从这当中逐渐的去看见我们不是照着这些律法的规条行，乃是我们照着这当中你所喜悦的行。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给我们，也眷顾我们继续的从这些话语当中有思想，有领受，有得着。感谢主，你恩待我们，赐福给众弟兄姐妹，保守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